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前往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加强与非洲地区互动。
美国无人机遭俄机撞毁，专家说可能擦枪走火。
暴风雪袭击美国东北部地区，多地停电停课。
2月份 CPI 年增6%，符合预期，但美联储仍面临艰难选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正在初始阶段的冬季暴风雪持续带来厚重的湿冷天气和降雪，导致美国东北部分地区几百所学校关门，并导致几千户家庭停电。这场风暴的行经路径包括新英格兰、纽约州北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和新泽西州北部部分地区，超过2500多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预计到周三结束，不同地区积雪总量会达到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而东北地区和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经明显感受到风暴带来的影响。比如马萨诸塞州西部报告说，一夜之间降雪达到一英尺，周围大部分地区则降雪达2到6英寸。马里兰学院公园气象局的气象学家奥里森说，降雪总量有望创下本季纪录，因为今年整个东北地区的降雪量一直低于平均水平，显示这次东北风暴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东北部内陆地区部分学区周二已经关门或推迟上课，特别是在山区以及纽约州的雪城和麻州的伍斯特。
据《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硅谷银行的倒闭事件。在这家加州的银行出现历史性挤兑之后，现在已经被监管机构接管。不过，单独的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可能不会导致任何指控或对其不法行为的控诉。检察官和监管机构通常会在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面临意外的巨额损失之后展开调查。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股价上周暴跌60%之后，自上周五以来已经停止交易。知情人士说，这次的调查行动也审查了硅谷银行高层在该行倒闭前几天抛售股票的情况。针对报道，包括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执行长贝克尔和财务长贝克都没有回应。司法部刑事司发言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拒绝置评。不过，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此前已经强调，将会在相关区域银行的市场暴跌中寻找潜在的不当行为。
14号，据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说，瑞典比芬兰早一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可能性已经增加，因为瑞典争取入会现在仍然遭到土耳其的强硬反对。克里斯特森告诉记者，几个星期以来局势已经日益明显，土耳其已经愿意批准芬兰入会，但对瑞典入会仍然持保留态度，土耳其可能会先批准芬兰加入北约。此前，瑞典和芬兰当局都表示，希望最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7月份召开的北约高峰会前能够成功加入。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是仅剩的两个尚未批准的国家。加入北约必须获得现有30个会员国的全体同意。不过，匈牙利国会议长韩德上周已经表示，匈牙利渴望在未来几周表决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克里斯特森强调，他深信瑞典终将成为北约的一员，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瑞典会不会加入北约的问题，而是何时加入。
就在英国政府公布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将中共描述为对世界秩序的划时代挑战后，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图根哈特周二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在研究是否应该禁止政府手机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图根哈特说，他要求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这些应用程式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他们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他在接受泰晤士电台访问时也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手机不是间谍软件，而是对我们有用的工具。另一方面， 在被问到是否正在考虑禁用 TikTok 时，本周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一告诉英国独立电视台，我们会参考盟友的做法，我们也希望确保敏感资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并会采取一切的必要行动以达成这一目标。
据丹麦大药厂若和若德14号说，旗下多款胰岛素产品明年在美国的定价将会调降 75%。这是继美国药厂里来月初大砍胰岛素价格之后，又一国际大药厂在外界的压力下调降美国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售价。若赫若德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是数一数二的胰岛素供应商。这家公司指出，自明年一月份起，旗下胰岛素产品若和瑞在美国的定价会调降 75%。另外两款胰岛素若和林和若和平也将减价 65%。若赫若德高级副总裁埃伯斯说，若赫若德会持续致力于确保糖尿病患者能负担得起胰岛素，并且是我们认真看待的一份责任。本月一号，美国大药厂里来则是宣布，自今年第四季开始，旗下最普遍的处方胰岛素产品将最多降价 70%， 同时宣布一系列控制价格的行动，包括把每个月自付额上限定在$35的保险适用范围扩大，以降低患者的负担。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周二提议的一个新的标准，联邦政府将限制公共饮水中有害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含量。这项行动旨在针对 PFAS， 也就是悬浮多氟烷基物质的应对。这些物质经过研究会有致癌的风险，并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这项环保署拟议的新规将要求公共饮水设施监测六项 PFAS 的化学物，并在供水方面降低 PFAS 的含量。PFAS 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便广泛地用于工业和消费产品中，例如不粘锅、地毯、防水衣、食品包装、化妆品和清洁用品等。环保署长里根指出，这些意在带来实用性和便利性、起初被称为奇迹的突破性技术，现在已经很快地变成现代世界中最紧迫的环境和工位问题之一。他表示，新的饮水标准可能会预防数以千计的民众死亡，以及数以万计的民众罹患与 PFAS 有关的疾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无人机遭俄军机撞毁，专家说可能擦枪走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公司周二发布了其大型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 GPT-4， 并表示在许多专业测试中，该人工智能已经表现出人类水平的能力。 OpenAI 公司指出， ChatGPT-4 比以前的版本更巨大，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在更庞大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而且其模型文件中有更多的参数。使用新的模型之后，其更少的出现错误答案，更少的偏离话题，以及更少的谈论禁忌话题。与此同时，甚至在许多标准化专业测试中，它的表现要比大部分的人类更好。在模拟的律师考试中， GPT-4 的表现超过了 90% 的人类成绩，在 SAT 阅读考试中排名 93%，在 SAT 数学考试中排名 89%。 然而 OpenAI 同时指出，新的软件仍不完美，在许多的情况下它的能力仍然不如人类。该公司说，它在幻想或编造东西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在诚实性方面也并不可靠，它仍然容易在犯错误的时候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该公司在一篇博文中说，GPT-4 仍然有许多已知的局限性，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如存在社会偏见、幻想不足和存在对抗性回复等。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天说，计划投资300万亿韩元，约合2298.1亿美元，在位于首尔市区的龙仁打造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集群，作为确保这个行业竞争优势和进一步推动韩国经济增长势头的努力的一部分。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透露， 这是政府芯片、显示器、二次电池、生物、未来汽车、机器人等六大核心产业振兴综合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还要求到2026年企业投资达到550万亿韩元。这一设想中的系统半导体集群将在京畿道建立，预计到2042年，京畿道将拥有5家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厂和150多家材料、零部件和无晶圆厂企业。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说，新园区将位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运营的现有芯片设施、一些零部件和设备公司以及无晶圆厂公司附近，并且韩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投资3.2万亿韩元，用于开发发电、汽车、人工智能等所需的下一代半导体技术。
近日 ，NASA 分享了一张来自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图像，图中展示了一颗即将成为超新星的恒星 WR124。这颗恒星位于射手座，距离地球大约15000光年。实际上，只有一些高质量的恒星才会在最终爆炸之前经历这样的转变，而它们往往都曾经是夜空中最大最亮的天体之一。就 WR124 而言，美国宇航局估计这颗恒星的质量是太阳的30倍，迄今为止已经脱落了大约10个太阳质量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排出的气体会冷却并形成宇宙尘埃，庇护正在合并的恒星，甚至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行星。然而目前还没有理论可以解释宇宙中有多少宇宙尘埃。希望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可以帮助天文学家解开这个谜团。 NASA 表示，在韦伯之前，热爱宇宙尘埃的那些天文学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详细的信息来探索像 WR124 这样的环境中尘埃产生的问题，以及尘埃的颗粒是否足够大、足够丰富，能够在超新星爆炸中幸存下来，并对整个尘埃预算做出重大的贡献。而现在，这些问题可以用真实的数据来调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3月15号，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行访问，旨在促进埃塞俄比亚北部高原地区提格雷州的转型正义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据福克斯新闻指出，国务院增加与非洲地区的接触，也是抗衡中共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的影响力活动。请听报道。
3月14号，国务卿布林肯起身前往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并于15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行访问。3月16号将访问尼日尔，这也是有史以来首位访问尼日尔的美国国务卿。福布斯新闻指出，国务院增加与非洲地区的接触，也是在抗衡中共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的影响。国务院表示，在与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和蒂格雷官员的讨论中，布林肯将重点关注蒂格雷地区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以促进和平，并推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转型正义。在该国总理阿比2019年凭借与长期竞争的对手厄立特里亚实现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年后，提格雷地区开始爆发冲突。在这场长达2年的冲突中，有近50万平民丧生，也导致美国暂停了与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优惠贸易协定。尽管埃塞俄比亚急于恢复与美国的相关协定，但国务院强调，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将取决于亚的斯亚贝巴能采取何种行动，尤其是在震惊全世界的提格雷冲突之后。在这场冲突过程中，不仅切断了有着500万人口的提格雷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人道主义援助也经常受阻，基本服务中断，而卫生工作者则恳求获得最基本的医疗用品。去年11月，各方在南非签署了和平协议后，基本结束了这场冲突。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利菲表示，我们希望做的是重新打造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接触，我们能够建立与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相称的伙伴关系。 而要使当地的关系正向的向前发展，我们必须继续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帮助打破使该国倒退数十年的种族和政治的暴力循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一架俄罗斯战斗机14号在黑海上空撞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这是俄乌战争一年多来美俄军队之间的首次直接军事对抗之一。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俄罗斯明显是在挑衅，国际社会应予以谴责。请听报道。
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汉克在一份声明中说，俄军两架 SU-27 战机14号清晨在执行拦截 MQ-9 无人侦察机的任务时，其中一架战机多次故意飞到无人机面前倾倒燃油，试图使其损坏，无法辨识方向，在无人机面前做出不安全的行动，最后在上午7:03与无人机相撞。由于无人机螺旋桨损坏，坠毁于黑海。在无人机坠毁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被传唤到美国国务院。安东诺夫表示，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对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谈到，
无论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经常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国际空域啊，我特别强调是在一个自由航行的国际空域啊，来进行这种危险的逼近，以至于造成这一次的一种擦撞的事件。所以就证明，就中俄两国对于国际空域的自由航行权，基本上就是根本就是不在意的啊，根本就不予以尊。
宋国成认为，俄罗斯很明显是在挑衅，才造成美国无人机坠毁的事件。这种在空中打劫放火的行为，未来很可能擦枪走火，导致严重冲突，甚至因而爆发战争。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应给予俄罗斯严厉的谴责。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指出，目前美方已在试图回收无人机，并提到俄军时常在黑海拦截美军飞机，但这次事件凸显俄军行动不安全且不专业。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观察，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上做出这样一个拦截或者是阻挠的行径，可能与外传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有关。也就是在目前俄乌战事俄军节节败退的窘境下，俄罗斯可能想借此制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态势。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
这一次被撞落的 MQ-9 算是美国最先进的禽兽型无人机。俄罗斯在过去乌俄战事里面，在无人机战场上面没有办法讨到便宜，在不管是伊朗的或者是中国制的无人机技术上面没有办法获得提升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 MQ-9 无人机的取得来进行还原工程，来提升本身的科技能力，这个企图心跟行为，我想是接下来可以去解读的一个部分。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14号指出，美国在近期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情报、监视及侦察任务。在 MQ-9 被撞击之前，俄军机在 MQ-9 周边飞行约30至40分钟。赖德不愿透露 MQ-9 无人机是否携带武器，仅表示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解密 MQ-9 执行任务时所获取的情报。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二月份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了6%，尽管符合市场预期，但在当前经济环境面临价格上涨和金融不稳定的双重威胁下，将使美联储官员在下一次的加息决定中做出艰难抉择。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二宣布，美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6%，低于一月的6.4%，也是自去年六月以9.1%创下40年来新高后的连续8次下降。如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从一月的5.6%降至5.5%，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新低。至于单月物价变化， CPI 经季节调整后，核心物价月增率从一月的0.4%升至0.5%，是唯一走升且高于市场预期的数值。 而二月份通胀趋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源价格由涨转跌，其中天然气价格下跌 8%， 创下2006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抵消汽油价格持续回升的局面。美联储过去一年以来积极升息，致力让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因供需失衡而飙升的物价恢复稳定。从近几个数据显示，美联储压抑需求奏效，但劳动市场吃紧，带动薪资上涨，不利通胀迅速下降，整体物价涨势与美联储 2% 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由于美联储升息导致购房市场激动，许多民众也放弃买房，改为租房，以致房租居高不下。最新的数据显示，包含房租的居住费用二月上涨 0.8%， 占整体物价涨幅超过70%。但经济学家预期，今年春季起房租会逐渐回稳，并反映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上。美国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加蓬表示，要使通胀率回到 2% 的目标附近，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如果美联储成功遏制了最近的市场波动，并使传统银行业得到保护，那么央行应该能够继续逐步加息，直到货币政策产生足够的限制作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对枪支购买者加强背景调查。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访团抵达台湾，将会见蔡英文。
澳洲总理今天访问斐济，说明不违反禁核扩散承诺。
拜登签署行政令对枪支购买者加强背景调查。
巴赫穆特浴血激战，法新社称俄罗斯发射禁用武器白磷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东部遭到白磷弹攻击，法新社记者看见乌克兰东部查西夫雅尔镇旁边的无人居住区14号遭到来自俄罗斯阵地的白磷弹攻击。法新社报道，查西夫雅尔镇南沿通往附近巴赫姆特的道路于当地时间下午4:45左右遭到两枚炮弹的攻击，前后相隔5分钟。巴赫姆特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一年以来时间最长且最血腥的战役核心。炮弹发出呼啸声后爆炸，释出燃烧中的白磷缓缓落地，道路两旁被烧掉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含磷武器属于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但根据1980年在日内瓦签署的一项公约，这种武器可用于对付军事目标。基辅曾经指控莫斯科自从开战以来多次使用白磷弹，包括用于对付平民，俄军则否认这一做法。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将在斐济首都苏瓦会见斐济总理，并表达堪培拉当局的讯息，即澳洲耗资2450亿美元的核动力潜艇计划并未违反澳洲对禁核扩散的承诺。路透社报道，澳洲和斐济等12个南太平洋国家签署了非核区条约，这一地区受到美国和法国的核试验影响，对核武问题高度敏感。巴尔巴尼斯昨天与美国、英国领袖在加州圣地亚哥公布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潜艇计划的细节。阿尔巴尼斯25号将会晤斐济总理拉布卡，讨论区域安全问题。澳大利亚将在下个10年初期购买3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然后从2040年开始，根据英国设计，转而生产新型英澳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潜艇。英国和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将从2027年开始在澳大利亚部署。澳大利亚25号强调， 相关的潜艇将不会携带核武。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克维特今天率团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湾，访问两天。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说，访团为六位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美国联邦众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克维特、联邦众议员科尔、莫麦克、乔伊斯、凯斯和贾西亚六人。访团期间，他们将觐见蔡英文总统，并与国安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会面。台湾外交部说，这次美国联邦众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访团到访，再次彰显美国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劲支持。外交部将持续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密切合作，以稳健深化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一场主题为《美国印太战略一周年》的演说中表示，与印太广泛的经济联系意味着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该地区的稳定。周二，在美国国务院与美国智库东西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中，康达指出，美国与东盟十个成员国所组成的地区经济联系意味着美国的未来与那里的稳定紧密相连。此外，拜登政府还加强了与欧盟的对话、太平洋伙伴关系，并和英国、澳大利亚通过 AUKUS 协议建立军事技术共享伙伴关系。康达还表示，在所罗门群岛开设新大使馆之后，华府还将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前哨机构，作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行动之一。康达说，美国正在敲定在马尔代夫建立新使馆的计划，并开始讨论在太平洋岛屿开设新使馆的问题，包括在汤加和基里巴斯。
短短一周内，从 Silvergate、硅谷银行到 Signature 银行接连出事，让美联储严拟改变监管中型银行的规定，未来可能被纳入目前仅限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限制范围。上周，硅谷银行成为了存款挤兑的牺牲品。据 CBS 报道，如果没有推特推波助澜，硅谷银行可能不会这么快倒闭。追踪技术行业分析师本·汤普森周一在帖子中写道，硅谷银行之所以倒闭得这么快，有两个原因，一是客户可以轻松提款，二是硅谷银行负面消息的传播速度，大量提款摧毁了硅谷银行的财务状况。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已经把第一共和银行等六家美资银行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穆迪还警告，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陷入衰退，银行业压力将更加沉重。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指出，必须强化中共军队现代化的脚步，使其成为钢铁长城。美国退役军官认为，中共靠窃取美国的军事机密与技术来促使军队现代化。他呼吁美国应对此加强反间谍作业，阻断中共窃资管道。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安德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也曾经提到，中国多年来透过窃资取得了许多的技术，包括用间谍、美人计、用贿赂来收买美国承包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以及透过网络活动窃取美国军用武器的关键资料等。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汤姆森指出，中国缺乏实在的技术基础，他们并不是在自身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武器。汤姆森认为，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加强兵力部署，切断中共军方窃取美国技术的渠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对枪支购买者加强背景调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继硅谷银行 Silvergate Capital 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加密货币行业与受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破裂。两家英国公司周二表示，他们将限制客户的加密支付，此举给正在迅速失去受监督监管合作伙伴的数字资产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英国最大的消费银行之一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宣布， 限制消费者向加密货币交易所汇款，以帮助保护消费者免于失去改变生活的巨额资金。
美国有线电视 CNN 报道，中国青年失业率越来越严重，凸显政府在实现经济目标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一月和二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工业生产增长 2.4%， 高于去年12月的 1.3%， 零售额增长 3.5%， 扭转了上个月的 1.8% 的跌幅。中国青年失业率激增，16到24岁的人群失业率在1月至2月期间达到 18.1%， 而去年12月为 16.7%， 整体失业率也上升到 5.6%。 房地产行业仍然深陷低迷之中，今年前两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减少 5.7%， 尽管与12月份 12.2% 的降幅相比有所改善，但按建筑面积计算的物业销售收缩 3.6%。
接下来为您综合财经消息。美国商务部将在周三公布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及生产者价格指数。此前一月份销售数据显示，零售支出环比增长了 3%， 创近两年来最大的环比增幅。美国商务部还将在周四公布二月份新住宅建设的建造和许可数据。周四，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最新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欧洲央行也将在周四宣布最新的利率决定。密歇根大学将在周五公布三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初值，消费者信心已连续三个月递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湾友邦洪都拉斯总统秀马拉卡斯特罗今天突然在他的推特上宣布，将与中共发展官方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明显就是中共又再次挖台湾的外交墙角。请听报道。
台湾的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秀马拉卡斯特罗今天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他已指交外交部长雷伊娜处理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事宜。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天召见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并向洪都拉斯政府表达严正关切，希望对方谨慎斟酌，不要落入中共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双方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明显就是中共又再次挖台湾外交墙角的做法。
中共就是长年以来对台湾进行外交的打压，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啊，无论他怎么样冠冕堂皇的说什么两岸和平统一啊、政治协商啊，都没有办法去支援他们这样的一片谎言。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种挖台湾外交墙角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们台湾唯一应对的一个办法呢，就是继续加强我们和现有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啊，同时尽量去开拓其他的外交的国家啊。在外交上当然台湾是一个比较弱势嘛啊，当然这个弱势也是长期受到中共在国际上推销所谓一个中国原则，不断的用撒币或者是贿赂的方式来挖台湾的外交的墙角嘛。当然我们不觉得意外了啊，可是我们也要严肃的面对，就是说台湾还是要积极去拓展我们的外交资源。
倘若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台湾仅剩13个邦交国。媒体日前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三月底将出访危地马拉、贝里斯，行程规划就没有包括洪都拉斯，这也引起外交圈人士忧心台洪邦谊不稳。不出所料，这么短时间内就传出洪都拉斯总统有意转与中共建交的消息。路透社报道，洪都拉斯反对派国会议员赞布拉诺接受当地电视台访问时说，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洪都拉斯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是洪都拉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许多家庭仰赖来自美国的汇款。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前往加州蒙特雷帕克市发表演说，并发布一项行政令，加强对枪支购买的背景调查， 以确保美国执法机构充分利用去年夏天颁布的两党枪支管制法，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的发生。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总统前往加州山鸡县蒙特雷帕克市发表演说，他在洛杉矶机场受到了布兰登·蔡的迎接。这位26岁的华裔男子在1月份蒙特雷帕克市枪击案中成功和英勇地将枪手手中的半自动手枪夺了过来，而这一发生在当地舞厅的枪击案共造成了11人死亡、9人受伤。拜登当天除了在蒙特雷帕克市会见受到今年1月大规模枪击案影响的家庭和社区，也发表了一场演说，并签署行政令以加强枪支购买的背景调查。这项行政令旨在加强联邦政府对红旗法的支持，以阻止向被视为危险的人出售枪支。目前，全国1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已通过了此类行动。白宫表示，这项行政命令将使美国在没有额外立法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近实施普遍的背景调查。在该命令中，拜登指示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制定和实施一项计划，防止已经被吊销或终止执照的前联邦枪支经销商继续从事枪支交易业务。白宫说，通过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多有关违法的有联邦执照的枪支经销商的信息，能让枪支行业承担责任。此外，拜登还将鼓励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一份公开报告，分析枪支制造商是如何向未成年人销售枪支，同时指示所有联邦执法机构加强对弹道数据的提交和利用。这将有助于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将发射的弹壳与发射的枪支相匹配，更容易地将多个犯罪现场联系起来，以逮捕犯案枪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